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圣经宗览课程的第17课，一同学习但以理书。首先我们来了解但以理书的简介。本书的写作对象是犹大贝鲁之民，写作目的作者是要指出外邦国度的兴衰与神国的建立，而且作者关心的乃是神的百姓要坚持对神的忠心。本书的主旨内容是以色列荣耀的国度。那具体的简介内容如下：以色列因弃绝神权而要求王权，神虽容许他们如此，然而他们的王权政治每况愈下，直奔灭亡。在我们都知道的公元前586年全国灭亡，从那天起他们活在外邦人统治之下，直到那日期满足，神才借着弥赛亚复回神权管理。所以但以理书他专论以色列从外邦日期始至神权政治复现其中的过程。但以理书也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是犹太人在残暴的外邦君王统治下苦难的时期中先知但以理所写成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遭遇，无论在王宫中，在火窑中，还是在狮子坑里，都显出即使是贝鲁时期，神仍未忘记那信靠他的选民。而且作者是用叙事和意象的方式来鼓励贝鲁当中的人民，告诉他们借着神所赐并透过但以理的解梦以及给但以理的意象，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能确信智慧和能力单属于神。虽然我们看到犹太人在外邦统治下，在外邦人掌权中，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都是在历史中来了又去，可是神仍是最后的掌权者，是审判者，他将建立国度权柄到永远。作者正是处在被压迫的环境下，用特殊的文体来写作，并以象征和记号来解释现在和预言将来外邦国度的兴衰没落以及神国的永远胜利。本书的一个结构相当明显，按主题而言，前六章是历史，后六章是预言。按代名词而言，前六章但以理以第三者身份他写成，后六章却是以第一者身份我写成。按语言来讲，第二章四节到第七章的28节是用加勒底文，也就是亚兰文写成，其余均用希伯来文。第二个大的方面，我们一起要来看到但以理书的大纲以及其重要内容。首先我们看到大纲分为两大部分，历史的部分一到六章，其中有关于但以理史、尼布甲尼撒史、伯沙撒史还有大利乌史。我们可以回顾经文的内容查看详细的信息。第二大部分是预言，七到十二章有讲到关于外邦国的将来，也讲到选民国度的将来，分别是七到八章和九到十二章。那我们再看到关于本书的一个重要信息，我们也同样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部分讲到本书是敬虔之书，也是基督徒个人生活中敬虔的经过。我们匹配了一些经文章节可以一起来看。通过讲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敬虔生活的经过，有沉浮的生活、黑暗之光、狱中凯旋、服侍的奖赏、祷告并信赖上帝的人、认罪、获胜的智慧人，这些主要信息我们可以通过括号内的经文章节来详细的查看。第二个部分， 本书写明神的大能，在这里有神的能力与世界能力的比较。我们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也可以对应的章节中看到。第一章，但以理书一章，神是保守者。我们看见神的大能，他保守但以理以及他的同伴，他们蒙神所赐给他们智慧，超过巴比伦所有的聪明人。但以理书第二章，让我们看到神是显明隐示者。神的大能将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指示给但以理，巴比伦的聪明人都不能如此。第三章，神是拯救者。神的大能体现在他拯救但以理及他的同伴脱离火窑。那些少年人们，他们与整个王国对立，心中深信神必拯救他们。他们说，既或不然，神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事件我们看到，是他们到了巴比伦已经20年，神也借此显明他的大能，超过巴比伦人所敬拜的神。但以理书第四章，让我们看见神是掌权者。神的大能对付了一个外邦的大军尼布甲尼撒，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正当夸耀自己的能力之时，神打击他，他的国位离开了他。但以理书第五章又让我们看见神是审判者。神的大能在他对伯沙撒王的审判上显明出来，有手指写字在墙上，当夜王被波斯大军所杀，他的城被攻下了。第六章又让我们看见神是全能者，他的大能将但以理从狮子坑中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本书中，神借着他的大能来向众人彰显。当以色列人下到埃及为奴，他借摩西的手行神迹异能，不但向以色列，也向埃及人显明他是全能的神。现在百姓被掳往巴比伦，神又用这样的机会显明他的大能。我们看见那些大君王承认耶和华是活神，是至高者，是天上的君。他的子民在被掳中也是被神看顾，一再向他们显明神有大能力可以拯救他们。这是我们透过本书所总结的几个重要内容。我们依然邀请大家来通读但以理书，去找到更多的信息。第三个部分，我们一起要来看关于但以理书中的神学主题，概括有四个方面。首先是神的主权。旧约众先知均知道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然而但以理却是以生动而崭新的方式来说明这个事实。他分别透过真实事件和意象的描述来说明神拥有全世界的主权，而非局限于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这真理也让那些被掳到异国的以色列人得着极大的安慰。第二，人的骄傲。但以理书非常切合每一代信徒的需要，因为他指出人类困境的根本问题所在，骄傲和自我。从一到六章，隐藏在每一章所带出的问题背后的，正是人类本身的骄傲。至于我们所看到第七到十二章的意象，则是指出将来在世界舞台上所冒出的依然是这狂妄自大的领袖，神至终会做出行动，将骄傲的人狂妄变成羞辱和愚妄。反观历史，我们会看见神已经做出行动。第三个，乃是神的众圣徒最终得胜。但以理书的根本信息是，无论经历人生任何际遇， 人都可以借着神的帮助活出信心和得胜的生活。但以理书这样独特的启示本质教导我们，这一切已经成为事实，将来也必如此。但以理更是以身作则地教导我们，神的百姓在忍受今生的不公义时，仍有能力过圣洁和公义的生活，这同样是当尽的本分。我们要努力以此作为生活的目标，因为到了最后，神定当赏赐给他的儿女胜利。第四个神学主题是神的弥赛亚。但以理是从普世而非局限于以色列这单一国家的角度来重新解释弥赛亚的观念，他大大拓宽了大卫之子君王弥赛亚在政治和军事层面的角色。第七章对弥赛亚角色的理解亦是超越了国家的层面，让我们看到弥赛亚不单是以色列国的救主，他带领他的百姓胜过罪恶，弥赛亚更是胜过了所有的罪恶。弟兄姐妹，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所总结的本书的神学主题。我们依然需要回到圣经中做更多的思考。有两个思考题留给大家：一，但以理如何在工作上活出其信仰？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经文内容来回答这一问题。二，再读但以理书，你有何感动和体会？以上就是本课的信息，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以马内利。